您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两课我们分析了伦理决定的四个步骤，经验、了解、批判和决定。讲到这里，我们已经介绍了伦理经验的主要因素，也解释了情绪对伦理判断的影响。现在我们来分析怎么做正确的伦理判断。在进入方法之前，我们先做一个假定，就是假定一个人在心理上已经相当成熟了，他可以达到比较高的伦理判断阶段。
神父，这样的假定有什么含义呢？
意思是说，他的情绪不会严重的限制他的理性，也不会严重的歪曲他的价值肯定。换句话说，他有相当的自由，可以答复天主的召唤，他能够用伦理原则做伦理的判断。下面就让我们来看如何具体的使用伦理原则来做伦理判断。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种种抉择的时候，我们该采用什么样的秩序来达到正确的伦理判断呢？第一种方法，以科克林为代表。虽然科克林是基督徒，但是在他的伦理判断方法中，他并没有直接提到信仰。然而他所采用的各种原则和基督徒的信仰相吻合，因此无论是外教人或基督徒，都可以使用科克林的方法。但是相较之下，基督徒会更肯定这方法中的主要原则。
神父，科克林所提出的伦理判断的方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基督徒会更肯定他的主要原则呢？
科克林的系统比较属于前面提过的自然道德律的传统。他认为我们能用理性的客观要求来帮助我们做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判断。他相信我们的理性能够达到客观真理的要求，所以我们的伦理判断并不是完全主观的，而且我们有责任以客观的原则做伦理判断。
神父，这是不是说人可以也有责任用客观的原则来做伦理判断呢？
不错，按照科克林的理论，伦理判断可以分成几个层次。首先是最高原则，这是一条最高的形式上的绝对的原则，就是尊重人。尊重人是一切伦理判断应该遵守的最高原则。
神父，怎么说尊重人是最高的形式上的和绝对的原则呢？
说尊重人是最高的原则，是说这个原则积极地肯定人的价值。人类当中的每一个人有绝对的权利受到尊重。说这是形式上的原则，意思是说，不论一个人的智力、财富、外表、成就或地位如何，他应该受尊重，因为只要他是人，他就应该受尊重。最后说，尊重人这个原则是绝对的，表示没有例外，也没有程度上的分别，只要是人，我就应该尊重他。
神父，我觉得这个最高原则的出发点固然很好，但是尊重人好像有些抽象。如果两个人发生冲突，我们要尊重哪一方呢？
你讲的没错，这个最高绝对的原则，因为不是很具体，所以不容易直接的用在一般的伦理判断中。如果只是依靠这一条原则，我们很难在日常生活具体的事件上做比较实际的伦理决定。比方说，我们常常碰到人与人之间发生直接或是间接的冲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怎么个判断呢？为了解决这些冲突，除了尊重他们两个人之外，我们还需要更具体的伦理原则。因此，为做伦理判断，我们需要一些中间的原则，也就是说，在最高原则和具体的伦理决定之间，我们需要一些其他的伦理原则。于是，柯克林提出了次等原则。次等原则是解释最高原则，也说出尊重人的基本条件。
这么说，次等原则比较具体咯？
是啊，这些次等原则通常会产生道德义务，也就是说，这些原则对我们的良心具有约束力，是客观的原则。
神父，次等原则包括哪些具体的原则呢？
次等原则包括四条原则。第一条是应该使人人享有最大的自由。第二条是应该使人人得到平等的待遇。第三条是应该考虑每一个人的利益，包括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幸福。第四条是应该追求、传达、提倡真理。这四条次等原则是客观的，但不如最高原则那么绝对。
神父，我觉得听起来这四条次等原则好像比较具体，可是如果说要让每个人享受最大的自由，又要考虑每个人的利益，好像不太容易。
的确如此，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原则可能会彼此冲突，因而造成难以解答的伦理个案。因为当发生冲突的时候，问题不是要不要尊重人，而是要怎么样表达对人的尊重。比方说，按照第一条次等原则，应该给人很大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可能使人和社会之间产生不平等的地位，因为有人利用他们的自由发了财，也有人失败了，久而久之就产生了社会阶级。但是第三条次等原则有说，我们应该考虑到每个人的利益，包括物质和精神的幸福。所以，为了使人人都能享受物质生活的进步，不至于造成太严重的贫富不均的现象，政府可能就会相对的限制个人的自由。
神父，前面您说次等原则是解释最高原则，也说出尊重人的基本条件，这是怎么说呢？
这四条次等原则只是最高原则的解说，意思是说，当我们遵守这四条次等原则的时候，就是尊重人。比方说，一个人应该以他的理性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做计划、下决定，这是人的尊严所要求的。可是如果我们故意的没有重要的理由去阻止他认识真理，那么我们就损害了他以理性管理自己生活的权利。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违背了这四条次等原则，等于我们不尊重这个人，也就违背了最高原则。更具体的来说，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新闻自由，那么他们的尊严也受到伤害。
神父，我觉得自由、平等、幸福或是追求真理，这些原则的尺度还是很宽，也是可以松可以紧的。那什么才是标准呢？
不错，次等原则对伦理思考有指导的作用，但还不能算是很具体的伦理规范。在面对具体的伦理判断时，我们还需要参考一些更具体的规范。因此，可可林的理论当中，他也提出了伦理规范。这些伦理规范会准许某种行为或禁止某一种行为，或者鼓励人采取别的行为。
那可可林的伦理规范是根据什么来建立的？
可可林提出的具体伦理规范，他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人性和经验上的。也就是说，是从人类和社会生活的事实中所得到的智慧。
神父，请您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好吗？
好的，比方说不许杀人，这是一条伦理规范。而为什么会有这条伦理规范呢？因为在人类的经验里的确发生过杀人的事，但是杀一个人就等于抹杀了那个人的自由，他的利益，也是以不平等的待遇对待他。由这个例子，我们不难了解，伦理规范是由人性和具体的经验来的。伦理规范非常多，我们只能举几个例子。比方在自由的原则上，不可杀人，要重视生命。在人人平等原则上，不许因为宗教、种族、性别等的不同而歧视别人。在考虑别人的利益方面，要让人发挥他的潜能，保护人的安全，尊重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减少人们的痛苦。在追求真理原则上，要诚实待人，重视人的理性，遵守诺言等。这都是伦理规范。
神父，我们要怎么应用这些规范呢？
伦理问题有很多，例如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的、社会方面、信仰方面的等等。在针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用伦理规范和次等原则来分析，而且对一些固定的伦理问题上，我们会形成一些固定的伦理判断。
神父，这是不是像法律和某些社会规范一样，什么事件引用哪些法律或社会规范来评断，都有它可循的途径呢？
有些类似，但是法律和社会规范大多是人定出来的，不一定完全合乎天主的启示，而且每个国家民族所定的都不完全一样。这里说的伦理判断却是可以放诸四海的，也是合乎天主的启示。就以堕胎这件事来说吧，有些国家的法律准许堕胎，有些国家的法律却不准，而我们对堕胎会有相当固定的伦理观念。也就是说，在次等原则上，我们肯定 应该给予人最大的自由，那么生存权就是人生来最大的自由。在伦理规范上，我们肯定不许杀人，要重视生命，这就是我们对堕胎的伦理判断。以此类推，我们对一个固定的伦理问题都有一个道德上的立场。在面临日常生活中个别的伦理判断时，比方说现在有一位怀孕的小姐来问你，她该不该堕胎，我们先要参考在堕胎问题上我们有什么立场，同时当事人还必须决定他要不要接受我们的立场。
神父，已经形成的固定的伦理会不会因为时间空间的改变而改变呢？
在许多具体的伦理问题，我们做了一些价值上的肯定，这些价值的作用在于帮助我们做具体的个别伦理判断，但这些价值并不是绝对的，只是帮助而已。
神父，经过您的解释之后，我发现伦理判断跟法律实在很不一样，这里面好像很尊重人的自由和责任。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说法律允许堕胎，所以堕胎没有什么不对，可以心安，但是如果按照我们的伦理判断，就不能说只是法律上没有问题就可以了。
你说的不错，我们的伦理行为含有自由和责任，这一点在前面我们讨论过。事实上，除了堕胎之外，在人的自由方面，对于死刑、安乐死、调节生育，在人人平等上，像税务制度、经济犯罪、出版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传教的自由，在尊重人的物质和精神幸福方面，像是对于教育问题以及拷问罪犯的方法，最后在追求、传达、提倡真理方面，对不实的广告、假见证、保护个人的隐私资料等等，我们都有每个问题的道德立场。
神父，那在节育方面，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伦理判断呢？
在调节生育方面，如果结论是认为自然调节生育是唯一真正尊重人性的方法，那么在一般情况下就必须以自然的方法来调节生育。但是在具体的个案中，可能有特殊的情况，这就要以另一个伦理判断来处理了。